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呢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来对话呢，但是呢我们相信呢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可以互动的，也透过电波我们可以能够互动的。
或许有一天听众朋友真的能跟我们面对面讲话，这也说不定。世界上无奇不有嘛。不过那目前你还是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讲到这个手机啊，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大人小朋友呢这个人手一个手机啊，你坐在车上在餐厅里面，你看到人人都是在低头族啊，
已经找不到一个不低头的人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对儿女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父母家里面整天在那拉手机啊看手机啊，小孩子自然也受这个影响的。
最夸张的是家长们一边刷手机一边叫他的孩子把手机放下，这个才是讽刺吧。这个、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你自己不做然后让你的小孩子不要参与你的做的，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
对，确实我们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或者对他的以后的决定性格各样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最近我就跟几个同龄的朋友九零后谈话，哎，原来以前他们小时候父母亲是不让看电视的，
哦，
即便看可能一天15分钟，看的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是那些有教育性丰富的节目才给看。但是我反过来想想，哎，好像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管教比较宽松一点的，没有那么严谨的。
哦，对，现在两类的家庭，一类的家庭呢就是可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子，那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想看就看呢、想玩就玩呢。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连电视都不没有的。
嗯嗯，
我听说好几个家人
那父母亲自己都不看电视的。
没有的，因为他手机嘛，他想比如看一些就通过手机，
哦，
但家里面是没电视的。
嗯，
整个拒绝的。
还有另外就是门禁啊，你以前有没有门禁的？超过12点或者超过11点，你不回来你就休想再回来了。
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门禁，只不过呢，就是说，如果太晚了的话呢，父母是担心的，可能站在门口呢等我回来的。
担心完之后，你回到家还要骂你一顿才让你睡觉。
对呀，他责怪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呢？那个时候没手机嘛，所以就是对你很多的责怪喽。
更加的严谨。
那现在呢就好了，我回来晚了，父母呢通过手机还问你
你在哪里呀？快点给我回来。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子的东西有好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的父母的心态，我们的言谈举止对我们的小孩子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非常要注意的。
嗯，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包括父母亲自己说话的语气，如果你的用词不当，小孩很快就会跟着学。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学坏3天，学好要多久？
哎呀，很快，
3年呢，可能还不止3年的学好，但是学坏，我觉得不需要3日，
学坏很快，
3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学到了。
你像我昨天回到家里面呢，就是我心情不好，就没有笑容，然后呢，今天早上我的儿子呢，就是跟我太太讲说，哎，昨天爸爸好像没有笑容的，
他害怕了，
不是害怕，
他害怕他惹你生气，他
不
知道，
他的观察到。你这个人的表情，所以一个人的那个影响呢非常大的。
嗯，
就如果我们哪怕一句话或者我们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可能都会影响到那个后代的。
确实呢，但反过来想想，我也听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的情绪不好，我的性格不好，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所影响的。但千万不要总是把原生家庭当作是我改变不了，或者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凄凉啊，我脾气坏等等作为借口。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态度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如果原生家庭有些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来到你自己的下一代，你就不要再持续。但如果你的原生家庭保留了一些好的教育方法，那你就让它延续，再传承下去，那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了。
对呀，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就是天津中的家庭呢，我们分享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是跟这个易卜拉欣是有关系的，就是他的儿子易斯哈格，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婚姻对他的影响。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伊斯哈格的婚事。创世纪第24章写伊斯哈格娶亲的事，写得又细致又动人，叫人读了甜在心里，巴不得自己也是置身其中的。马云现在呢，把24章的其中一段念给你听。圣经说，伊卜拉欣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伊斯哈格娶一个妻子。自从伊斯哈格成人以后，伊卜拉欣一直把他的婚事放在心中，却一直等到现在。最大的原因是迦南地的女子都是拜偶像的，不信主的。伊卜拉欣当时是那地区的名人，有才有势，要找个女孩子给儿子应当是没问题的。但伊卜拉欣是敬畏主的人，敬畏主的人做事是有原则的，这原则不是别的，而是行事为人与他的信仰相符。伊卜拉欣对要差去娶亲的老仆人吩咐道，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今天有许多人为了找对象，生怕失去了机会，一朝只要碰到了差不多的，便欢喜得眉飞色舞。信仰嘛，慢慢再说，结了婚跟着我信没问题。伊卜拉欣不是这样的人，他眼见迦南百姓迷信，风俗败坏，心头一直为他们难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子跟这些人结亲，以致呢得罪主。不但伊卜拉欣本身对主的信仰这么坚强，他的老仆人也跟他一样，对主充满了敬畏和顺服。他对伊卜拉欣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伊卜拉欣却说，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伊卜拉欣他肯定重复的这么回答。奇怪，他既吩咐仆人回祖家看家找这个儿媳，但是为什么却又不准儿子自己回去呢？这乃是属灵的秘密，也可以说是属灵的道路。 这道路只有伊布拉欣这一位信心之父才能了解能体会得到。伊布拉欣的心中从来没有忘记当年主对他说过的话。主曾说，他必叫伊布拉欣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伊布拉欣虽然人老了，但对主的信心却没有老。凡主向他说的，他句句都记得清楚。迦南地是主应许给他的，他知道儿子伊斯哈格的后裔必要像海边沙和天上星那么多。他认为这众多蒙福的后裔必来自一个敬虔的主自己所预备的女子。他深信无论在这里或在那里，主必会预备的。伊斯哈格最要紧的是站稳在应许地，不可为了寻找妻子而离开。伊布拉欣深信主的应许，他紧紧地抓住这一个应许。人若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生命，他一切的问题和需要，包括终身大事，主必会为他安排，为他解决的。离开了这个原则，自己乱闯，结果一定会是很悲哀的。伊斯哈格知道他的父亲在父亲带他上摩利亚山献给主那一件事情上面，他已经完全的体会父亲，了解父亲。父亲对主那一种的信心，临危不乱，使无变成有，这样伟大的信心震撼了他整个的人生。二十多年以后，他对父亲当日伸手拿刀的印象仍然是很深刻的。伊斯哈格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幸福极了。他知道父亲，他信得过父亲。所以在这一件关系到自己终身大事的上面，他全部的交给父亲去处理。伊布拉欣和伊斯哈格这一份的父子情，这一份彼此的关怀和互相的尊重，叫我们这些自认为活在文明社会当中，受着文明教育，样样进步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有些惭愧吧。在当时，伊斯哈格已经40岁了，母亲已经无常，父亲一直悠悠寡欢。他体会父亲，知道父亲心中的难过。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年事一天天大了，但他仍然一直尽他做儿子的本分，尽量使父亲快乐。在伊斯哈格这一段婚事的记述当中，除了伊布拉欣在信仰上不妥协以外，我们还见了一件非常极美的事情，那就是关于伊斯哈格的，圣经说天将晚，伊斯哈格出来在田间默想。他默想过去的日子，默想未来的时光，默想现在的情况，在那幽静的田野当中，在晚风拂拂、麦穗香香的田野里面，夕阳快下去了，远处天边照射着万丈的光芒。伊斯哈格呢，在田间祷告，他离开了蒲皮围绕的那样的帐幕，离开了香喷喷的肉锅，出到田野里面，在那幽静的大地原野当中，整个宇宙都见证主的荣耀，穹苍传扬着主的手段。他向主祷告，当他祷告完毕，抬头一看，骆驼队来了。在那高高的骆驼当中，有一只是铺着绣花毯子，铃声叮当，四周垂着彩色的穗子的骆驼上坐着一位容貌极其俊美、温文尔雅、从来未曾有人亲近过的纯洁少女。她慢慢地下了骆驼，拿着手帕遮着脸，含羞答答的、欲行还止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伊斯哈格这个时候惊喜的是无法形容，他向主感谢，把利百加领进母亲的帐幕。伊斯哈格娶利百加为妻，又爱又惜。自母亲离世长长的数年当中，他的心灵这时才得到了真正的安慰。 根据伊布拉辛附加辈分的推算，利百加嫁给伊斯哈格应该是20岁左右。年龄虽有这么大的差别，夫妇婚后仍然是相亲相爱的。实在说来，娶是一件事，爱又是另一件事。若没有爱，不管年龄怎样接近，志趣怎样相投，学问怎样平等，甚至门户怎样当对，到头来仍然是没有幸福的。伊斯哈格终身爱利百加，陶拉特先祖当中，在众多圣经名人里面，他与优素福是一样，没有多娶任何别的女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在这一段的婚姻当中，没有意见不同的场面出现，没有年龄差别的顾虑，只有刚强不变的信仰，诚心诚意的祷告和天长地久的恩爱。马云，愿天下一切的有情人婚事都能够像伊斯哈格和利百加一般美满称心，花好月圆。
伊布拉辛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他凭着对主的敬畏呢，希望自己的儿女也能够找一个不是迦南地的女子，所以呢，他在主的面前祈求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适合他的一个女孩子，结果呢，主呢真是为他预备了一个他喜悦的女孩子。
嗯，伊普拉辛虽然不是亲自去找媳妇，不过他还是希望的儿子是坚持是回到本族去选老婆的，就是哈兰。他差遣了他的老仆人去当地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我相信这个合适的媳妇、合适的女孩一定都是上主的计划里边的。其实呢，我们看看伊斯哈格跟利百加的爱情故事，为人熟悉也是非常的浪漫的。我曾经呢看过一节经文，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形容利百加当他第一次见到伊斯哈格的时候，他是远远看着他，看着这个未来的丈夫，于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是用一个遮身的纱，不是用帕子，不是用一块帕子紧紧的遮住脸，而是遮盖全身，蒙上自己。我看的时候我不明白，后来再查一下发现，原来这个动作表示我要尊重我的丈夫。
嗯，
你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对她的丈夫是非常的忠心的，她愿意做一个扶持的角色在婚姻的路上。所以你看伊斯哈格他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老婆，当时那个年代很多都是一夫几个妾，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一夫一妾的这个关系。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呢，由这个父亲伊布拉辛开始呢，就是有个敬畏主，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女孩子，结果真是主为他预备的最适合的，而且是很顺从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嗯，我相信呢，伊斯哈格也是从他的父亲身上看到那些信徒应该备有的属灵特质。
嗯，对，首先呢就是一个敬畏主，所以伊布拉辛这个敬畏主呢也影响到他的后代，这个伊斯哈格也有个敬畏主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敬畏主他必带路，然后呢我们听这个新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耶哈雅卷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Melech， 属上主的君王。整本《塔拉特》从头到尾都应许，有一天麦西哈君王要来掌管耶户德和全世界。但我们几乎看不见这个应许应验在麦西哈身上，因为他在世的期间，那些言语举止更像一个拉比，而不像我们所期待的君王。那为什么这位君王到世间来只教导塔拉特呢？或许这是有些人误认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君王的原因。尽管在马太卷的27章11节里面，尔撒已清楚宣告他是王，但人们仍然认为他将来才会成为真正的君王。有趣的是，传统上耶户德人认为麦西哈既是君王也是老师，他们把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按照耶户德人的注释书，麦西哈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独特。身为耶户德国家的第一公民，他的生命是使人尊贵的律法、典章和圣洁的化身。虽然他拥有无限量的全能，却顺服身上随时携带之圣经中的律法。若不等到他的百姓认识律法的严厉，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上有诚实和道德的纪律，在其他国家面前赢得圣徒的地位，他绝不休息。这位君王的职责是保护律法，留意百姓是否研读和遵守律法中的诫命。人们并没有看他高过律法，相反的，他的职责是做塔拉特中无可指责之律法的典范。实际上，耶户德注释学者的观念是基于《生命记》17章。在那里的15节、18到20节里面，上主对君王所立的条例，这里面说，你总要立主，你真主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主他的真主，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耶户德人的麦西哈观背后的理念是，上主不但要他的王敬畏和顺服他，以此作为君王最重要的诉求，并且要王教导百姓顺服上主。君王不是靠着大能大力寻求自己的荣耀，他的目标是指引百姓顺服上主。奇妙的是， 上主所拣选的君王尔撒实际上已经应验了百姓对麦西哈的期待，他完全忠于上主的律法。他在地上生活期间最关心的事是教导我们如何遵照律法而活。借着他的死，他救赎百姓，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同时借着他的生命，他教导我们活出他定义要我们得着的生命。
属上主的君王，刚才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里说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更加丰盛。我们的主尔撒呢，就是那个来到我们的当中真正做王的，他是属上主的君王。
第一次看这段经文觉得非常特别，为什么会用尔撒跟小贼来做一个对比呢？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小贼人人喊怕，因为他来是拿好处的，甚至夺取本身属于我们的财物。可是恰好相反，尔撒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拿，他是给，他是赐予人类，赐予我们什么？赐予我们丰盛的生命，看顾我们，还有施下怜悯。其实尔撒他本身的原因呢，是希望全人类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的，不分种族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跟前，他一定会给予我们非常丰富的厚赐少，他一定会给予我们十分丰富的供应的，只要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他是真正的大君王，他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而且呢，尔撒来到地上的时候应验了以色列人对那个真正的麦西哈的一个期待，他完全忠于主的律法，也教导人遵守律法，所以呢，他愿意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也更是为到我们世人把自己摆上，成为一个罪的一个救赎，带领百姓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期望，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主呢，真是做我们的君王，带领我们。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尹之乐，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因为是真主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愿意并能够遵行，为要完成他的旨意，无论做什么都不要抱怨和争论，好让你们无可指责，纯洁无邪，在这个扭曲颠倒的世代中做真主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在顿亚上要像宇宙中的光体一样发光。
我们的主真是发光的一个光体，能够照亮我们黑暗的心，照亮我们黑暗的生命，更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人生当中活出那个信仰。所以呢，我们要顺从主，敬畏主，活出美好的样式。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